在领受信息之前，请会众和我一同诵读《生命记》第六章第四还有到第九节的经文。这段应该大家都是蛮熟悉的经文。经文请看投影，《生命记》第六章第四节，让会众和我们一同诵读第四节。会众请我和一同诵读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经文就读到这里，愿主祝福聆听神的道又遵行的人。今天早上我们有邱月荣牧师会和我们分享信息，如何建立敬虔的家庭，请邱牧师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清晨这一段的时间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。OK， 我再倒回去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用心灵按着真理来到主的跟前来敬拜主。求主预备我们的心，当我们聆听主的话语的时候，求真理的圣灵向我们说话，帮助我们能够明白，并且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真理。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，奉耶稣最宝贵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，就是由《生命记》第六章四至九节的经文来分享。这个题目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。那因为经文非常的丰富，我只能够从第四和第五节的两节的经文来分享，也期待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继续讲解这一段的圣经经文。好，当我们谈到建立一个敬虔家庭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家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第一个家庭，就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亚当跟夏娃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家庭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就已经建立了起来。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，也喜悦亚当和夏娃结合在一起来建立一个家庭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对夫妇，因为他们生命不敬虔的一个部分，就是不愿意顺服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计划，导致罪就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，而神就刑罚他们不能够再次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居住，而且他们要面对死亡那种的刑罚。这种叛逆不愿意顺服神的一个家庭，这一对夫妇，他的后果呢是延续到他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。所以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两个孩子，就是该隐跟亚伯的事件，就是因为他们的不敬虔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顺服神，人生第一个谋杀案 就在圣经里面亚当夏娃的家庭里面就发生。所以当我们谈到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神的教导，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领悟神要教导我们什么，再靠着神给我们恩典和力量来去建立敬虔的家庭的生活。这一段圣经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帮我们读了，所以我就不重读。那第一点要跟大家来分享，就是从第四和第五节里面，我们必须要全心爱我们的神。当我们谈建立敬虔家庭的生活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一些策略和目标来建立家庭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在实底的一个最终的问题，就是追根究底的一个问题里面，就是因为我们人都是犯罪，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去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生活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。圣经里面多处的经文已经讲到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也包括我们的家庭。刚才我所提到的亚当跟夏娃的家庭都是犯罪的，没有办法建立敬虔的家庭，除非我们悔改，除非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来去建立爱神爱人的家庭。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《生命记》里面提到我们要如何去建立敬虔的家庭，就必须全心爱我们的神。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生活。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爱我们的配偶和爱我们的孩子甚至孙女们。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敬虔家庭的生活，我们必须要回到原点，就是神就是爱。当这位爱我们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的时候呢，其中一个神的属性赏赐了给我们人类，就是有爱，就是有仁爱。因着神给我们这一种的爱，我们才能够无私的、无条件的来去爱我们不太可爱的家人。我重读这一段的经文，第四跟第五节：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这是摩西所写的一段的经文，神启示了他，把这重要的经文赐给以色列民。当我们谈以色列民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家族，以色列民族也是一种的家庭的观念在里面。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人这个民族，为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。但是要在彰显神荣耀的过程里面，神也知道人是有罪性，在罪性里面会挣扎，在罪性里面也会有许多的破口，没有办法建立敬虔的家庭。所以他就嘱咐说到，听，就是要听，你们要听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这两节的经文里面，耶和华这个字雅威，或者可以被翻译成耶和华或者叫雅威，三次在两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。 这边就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必须要时时高举耶和华的名，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社群当中。所以谈到耶和华的时候呢，他其中一个属性我已经讲了，就是爱。所以当我们看 The Lord， 英文里面就叫做圣经里面翻译成 Adonai， 就是希腊文，它其实这个名字是没有办法读出来，也不可以读出来的。但讲到亚威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不直接翻译成耶和华，在希腊文里面他们只放 Adonai， 被翻译成英文叫 The Lord。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。这就是神极大的爱。记得摩西登上西乃山的时候写了十诫，但是他看到以色列在犯罪，在祭拜亚伦所造的金牛犊的时候，他心都碎了。虽然他们犯罪得罪神，但是神的恩典还是超越的一切，愿意接纳他们。这就是神无私的爱。今天我们很需要神无私的爱来帮助我们去建立敬虔的家庭。我想我们当中有许多长辈，我本身也是已婚，四个孩子，在教养孩子，在对待配偶，建立婚姻的过程里面，其实是相当不容易。如果没有神的爱托住我们，我想很多的时候会走到一个阶段，可能要选择不太好的抉择，这可能是要离开，或者是分手，或者是叫做离婚。当然我不把这样的意念放在我们夫妇的脑海里面，因为我们深知道神不喜悦离婚，神喜悦我们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。所以在两个人夫妻有许多的不同的观点，不同的爱好，在这种生活成长的过程里面会有许多的挣扎，但是我们选择爱这位爱我们的神。当我们先爱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爱，我们就这种的爱来去爱不太完全不太完美的家庭，包括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孩子。这个字也非常的重要，叫听。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学嘛，记得一个非常杰出的领袖叫萨摩尔，他的名字也是从这个字来 Samuel， 的意思说神已经听了哈拿的祷告。那当神接着摩西写的这个字就是听的时候呢，它是一个命令，他不是说求求你拜托你啊，你要爱我啊，抖龙抖龙啊，他不是一种请求，他是一个吩咐，甚至严格来说是一个命令。所以选择来爱神是神的命令， 可能你会惊讶，为什么爱神是要被命令呢？因为我们堕落的生命，我们不完美的家庭，很容易陷入到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的做法。但是我们需要借着神很强烈的那种的嘱咐，就是神知道以色列民他们会犯罪，他们也曾经犯罪，就是祭拜金牛犊，就是神非常的震怒，他不希望我们的家庭落到一种非常不好的光景里面，就是犯罪得罪神。所以神就用这强烈的字眼，就是命令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。这故事我相信大家也熟悉，就是耶稣用了一个比喻，就是有两个儿子，对吗？大的就他就来到大儿子的面前说，我儿啊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儿子就回答说，我不去。以后他就懊悔了，他就去了。又来到小儿子，也是这样的对他说，他就回答说呢，父啊，我去。但其实他是没有去。你想这两个儿子当哪一个才是遵循父命的呢？我们都知道答案。所以看到爱神的表现，不是在嘴巴里面说，乃是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，就是神要我们遵循他的旨意，也是要全心全意去聆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何等的那种的教导。约翰一书就是使徒约翰，他说这一句话，说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。很宝贵的一句话。当我们有爱神的时候呢，十诫可以守吗？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不可以杀人等等，很难守的嘞。因为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呢，耶稣说你就是杀人了嘞。哇，一天可能生气一次两次五次，但是耶稣说呢，当我们有爱神的心，我们就守住了神的诫命。因为出发点是爱嘛，不是恨，我恨死你。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哦。我在牧养马来西亚一个教会，这是我以前的牧会，有两个青少年，哇，他们很要好，很好的朋友，但是好朋友久了时候有时会吵架了哇，吵到很烈嘞，哇，吵到很烈，过吵到我这边来，到我这边来，那时候我是做青少事工。他就说呢，我恨这个人，恨到恨死他了。哇，他就骑着摩托就回家了。哇，当时他就不来教会。哇，他气到哦，为这一些小事情了。所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开导他、辅导他，让他知道说呢，我们爱人哦，不是以自己的出发点来去爱，因为我们的爱有限嘛，哈。我们的爱也是很自我中心的，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爱的时候，当我们越爱神，我们就越能够遵守神的教导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建立敬虔的家庭生活，我鼓励大家，我在学习一定要回到原点，就是神就是爱，我们需要知其神给我们的爱，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爱，借着我们的生命流出来的也是爱，是周遭接触我们的家人也能够领受到神的爱。耶稣这样说呢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，我就怎么样行。所以耶稣也是一个美好的榜样，他以身作则，他说呢，我爱父，不是嘴巴说，但是他尽心去遵守神在他生命中的一些的教导。那耶稣也这样说呢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体的那种遵行神，就是一种爱神的表现。所以讲的更贴切的一些，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，我们不要只是在口头上说 I love you。Really, you love me? Yes, I love you. Perfect to me. How you sure you love to me? 我们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爱？我想大家有听说过五个爱的语言，对吗？我觉得非常的管用，非常的重要，我都把它背起来。五个爱的语言，第一个呢是 quality time。我们多少的时候有花优质的时间和我们家人在一起？在繁忙的新加坡社会的那种的步伐里面，我们都很难腾出时间跟我们的孩子。我们高兴，我就看到有一个家庭这是父亲特地腾出时间到美国看他的女儿，特地腾出一个时间花时间跟他在一起。他很忙，工作啊、生意啊、家庭都忙，但是要特别的腾出一段的时间。所以我四个孩子都很特别的，我不能够含巴浪一起来，哇，坐在一起，一起来，哇，就跟他们讲圣经，可以啦，但是效果不好，不是很好。我是要一个一个跟他们说话，一对一的谈话，把他们的心里的话掏出来跟我讲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爱，来去建立我们的家庭。这边也说呢，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再一次我们看到耶稣他爱神爱到一个地步，愿意成就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的心意，就是为世人把自己献上。他爱到这个地步耶。我有一次我问了太太，你爱我吗？他看着我， Of course I love you。 到什么地步他就想了想，他没有讲出说愿意为我牺牲自己的生命。所以这种的付出是以生命来回应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谈敬虔的家庭生活里面是一个起步，我们一定要有神的爱来去建立我们家庭的生活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人叫戴德森。戴德森他的生平我就知道大家都很了解，但是我要重申，就是也要强调一下他的家庭生活是顶呱呱的。到现在你懂他的子子孙孙有几代了？我看了就是有九代，而且在九代的家庭里面，子子孙孙里面都是敬虔爱神 服侍神的。戴德森给我们许多生命的榜样，不单是去到中国传福音，这是我们从宣教的角度里面，我们看到真的很棒，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。但是我们也忘了，可能会忘了，就是从他家庭的生活里面，他建立了许多敬虔的后代。所以今天不就是我们吗？我们这一群被神所选召的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有这样的责任来去建立敬虔的家庭吗？那如果答案是是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做？我们必须要先爱神，神就把他丰富的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也充满在我们的家庭里面。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。戴德森就这样说呢，如果我有千磅英金，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，如果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这是他非常的出名的一段的话，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。但是我重点要提出来，他先爱神，神赐福他的家庭和他的子子孙孙。那今天我们谈敬虔家庭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付出那种的爱，对神，神会赐福我们的家庭。戴德森也就说呢，大使命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，这是一条必须顺服的命令。所以因着顺服，因着他爱神，他完成了神在他在中国里面做宣教的工作。那今天我们谈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计划，我们生命的意义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了解，我们需要去寻找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什么。当我们愿意全心把生命摆上以爱神服侍的心的时候呢，神会赐福我们。不要本末倒置，把家庭先放首位，之后才是上帝。这是我们人很容易犯错的一个选择的方式。那今天我们摆过来，就是先爱神，神就愿意丰丰富富的赐福我们的家庭。这首诗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就是信靠顺服。这是我初信主的时候，我本身的家庭，就是我谈父母亲还有我兄弟姐妹，那时我是唯一的基督徒在家庭里面。所以当我开始去教会一些活动的时候，我父母亲发觉我去教会，他们就开始反对，就成了反对党，哇，攻击我。那时候我就很大的压力，他们就一个非常填鸭式的一个命令哦，说如果你去教会，我就报警抓你的牧师，哇，抓我的牧师。啊，所以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去，肯定是不要去教会先啊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才小，18岁以下。那时候我就唱这首诗歌，信靠顺服，我与救主同行，他的真光引领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，只要遵主命令，他就充满我心。信靠顺服的人主亲近。当我顺服神，为我家人祷告，经过了14年的时间，在同一年里面， 我的父母接受了耶稣。这个过程容易吗？我告诉你是不容易的。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有没有许多的心酸？有，不能够去教会。但是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呢，如果当时我父母说好了，你去教会啦，去啦去啦去啦，可能我会当作是理所当然。在教会里面，哇，就不是说很珍惜啊，因为很容易去教会嘛。但是经过那种所谓的逼迫啊，困难啊，但是我就很珍惜去教会。到回头望的时候，为他们祷告14年，他们接受主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，何等大的祝福。因为我选择我先爱神，纵使在压力反对之下，我选择为父母亲祷告。所以当我们谈敬虔家庭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付出这种愿意为家人祷告的心，因为神的爱充满了我们。我的父亲是不太可爱的，我的父亲赌博啊，抽烟啊，不顾家，这些都足以我完全的拒绝他。但是神的爱充满我的时候，我选择饶恕，我选择接纳，我选择向他传福音。这是不容易的，那是神的恩典何等的大。就是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应用里面，拦阻你全心爱神的主要的挑战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要找出来，你会如何去胜过这个挑战呢？第二点跟大家来分享呢，我们必须一心来敬拜我们的神。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很奇特的，就是另外一个字眼来形容神，叫 Elohim。 Elohim 出现了两次，刚才我讲亚伯出现三次。就这个 Elohim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？所以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呢， Elohim 他本身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那他怎么样去创造呢？他说有就有， so powerful。 他造了天地，第六天他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。所以这位大有能力的神建立了亚当跟夏娃的家庭。那这位大有能力的神，他可以建立我们的家庭，只要我们不犯亚当夏娃的错误，全心的来去遵行他的话，并且愿意来敬拜他。那谈到刚才有提到以色列人，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，就是他们不敬拜神，对吗？去祭拜金牛犊。那今天我们谈敬虔的家庭的生活也是一样，当我们选择不敬拜神，那去敬拜别的神，可能我们不会说去烧香拜神那一种啊，那一种我们所谓的可以看得到的那种的祭拜。当我讲的敬拜别的神的时候，可能是我们贪爱钱啊，可能是色情啊，可能是骄傲啊，贪婪啊，在罗马书已经提到这一些成了我们无形中的一种的神，我们在祭拜，我们在侍奉。神不喜悦，神憎恨，神发怒，神刑罚。所以看到以色列人， 许多的家破人亡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所罗门王，他是大有智慧的，但是因为他贪爱女人，他有多少个妻子？哇，好多哎！他有多少个妾？很多。如果每一天他跟一个妻子或一个妾在一起哦，哇，一年两年都好像都没有办法玩，那就是轮到玩哦。就是因为他的破口，整个以色列民族分成两个国，所以我们开不起这样的玩笑。今天我有机会站这个讲台跟大家来分享建立近亲的家庭，我们一定要一心一意专一的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没有办法去觉察、去探讨、去了解你到底有没有全心敬拜神。虽然我们都坐在这一边，但神知道。另外一个字呢，就是 ahead 啊，就是英文里面翻译词是义，就是唯一的、独一的真神。所以谈到独一的真神，就是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提醒以色列人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独一的神 ，one and only one。所以在十诫里面，他说：“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水中的百物，也不可以跪拜那一些像，也不可以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，是祭血的神。”英文就翻译为 jealous， 神是嫉妒的神。憎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自止，直到三世代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谈到爱神的时候，就是要专一的来爱神，好好的爱他，好好的来侍奉他，不要重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所犯了的错误。他们等摩西下来等不及啦，怎么这么久？哎，亚伦，来来来，去找一个金牛犊吧。哇，他看到牛犊，哇，好啊 ，happy happy， 就去敬拜。不要，现今的社会里面有许多的试探，你不去找他，他也会来找你。所以马丁路德他讲得很好，他说呢，试探就好像小鸟在你头上飞来飞去，飞来，看到哎呀，想抓他又抓不到。他试探就好像小鸟在飞，你不能够控制它飞来飞去，对吧？但是你可以做到一点，就是你不让他在你头上造一个窝，在里面下蛋。所以同样的试探也是飞来飞去，但是我们借着神的帮助，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不让试探破坏我们的家庭。那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或者叫敬拜我，就是敬拜爱我们的神。所以最终神拯救以色列人一个最终的目的，就是要敬拜他，侍奉他。所以今天我们谈家庭金钱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拯救我们，爱我们的家庭，最终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他，侍奉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建立敬虔家庭的生活的时候，为许多 那种的困难挑战。主啊，求主给我们力量恩典，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好好的遵行神的话语，尽心尽意来爱你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也能够彰扬主的荣耀，能够尽心尽心尽意的来敬拜你。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最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